颍考叔跟他夫人商量，要见见庄公。他夫人觉得这件事儿挺难办。正宫千岁能见你吗？你的官职太小了，你没有资格叩见庄公千岁。颍考叔一听，那不要紧呐，夫人，我有办法，我可以给他进贡啊。你能进什么宝物啊？咱这小城只有这点土特产，咱这有的东西国君都有，你说你给他送什么呢？拿几匹布，拎两瓶酒，这点东西他根本看不上。夫人，我有办法。什么办法呀？我先不告诉你。夫人笑了，你的事儿你就看着办吧，有需要我帮忙的你就叫我一声。好，夫人你去忙吧，我要想个办法去见庄公。颍考叔灵机一动，他终于想出来一个办法，叫来了几个当差的，给了他们一个任务，你们到集市去一趟，给我买一只鸟回来。这几位一听，哦，大人，您要养鸟啊？是想丰富丰富生活，这也挺好。您说吧，您想要一只什么鸟啊？是要百灵，还是要八个？我们这就去给您学嘛。这些鸟我全不要，那你想要什么鸟啊？你们就给我买一只夜猫子吧。啊，这几个人全乐了，您怎么突然想起来养夜猫子了？那可是不祥之鸟，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，我们可从来没听说过有人爱养夜猫子的。养什么不行啊？养一只百灵，哪怕养只鹌鹑呢，也比那夜猫子强。大人，这样的鸟您不能养。少废话，我让你们去买鸟，你们就痛痛快快的给我买回来，我就要那夜猫子。谁买的最快，买的最好，我就奖赏谁。去吧，立马去办，两天以后就把夜猫子买回来了。颍考叔一看，夜猫子买的不错，挺好，赏了买鸟的人。他特意叫人给这只夜猫子做了个笼子，这鸟笼子做的真漂亮，是金笼子，金光耀眼，又把那石罐水罐全都安排好了，还特意做了一个罩子，把这笼子罩起来。颍考叔挺高兴，他收拾了一下就奔京都来了，来到京城住在驿馆里。颍考叔犯了合计，我不能拎着这鸟笼子直接去见庄公，那庄公非把我斩了不可。庄公不是谁想见就能见着的。哎呀，在这京城我也没有什么门路，也不认识什么人，这事儿啊还真不太好办。哎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在颍城不是见过祭祖大夫吗？我求求他得了。颍考叔备了一份礼物，就去拜见祭祖。到了祭祖家，把名次递进去，名次就是名片吧，让管家给他回禀一声。名片上写的清清楚楚，他是谁，什么官职。你在这等会儿，我进去给你通报。祭祖一看这名片，他想起来了，哦，是有这么个人，这个人是颍城的地方官。他干嘛来了？他来肯定是有事儿啊，是不是太后老夫人有什么事情啊？ 是啊，我还真得见见，把他请进来吧。迎考叔进来了，过来施礼。平身平身，你这是从哪儿来呀？我从影城来。你到京都有什么事儿吗？我就是来拜见拜见大人您呐。哦，姜老太后在影城生活的怎么样啊？大人呐，老太后的生活还可以吧？我们是尽心尽力了，尽可能的把老太后照顾好。可不知道为什么，老太后总是不畅快，老是一个人偷偷的掉眼泪，她总偷着哭。后来我才明白了，感情老人家想儿子，他想见见咱们的国主郑庄公。听到这儿，祭祖摆了摆手，你不用说了，我全明白了。蒋老夫人想见见庄公，哎呀，这个事儿可不太好办呐，有些情况你不了解。庄公曾经说过，母子要想见面，除非在黄泉，他不会见太后老夫人。那可怎么办呢？别说这事儿你挺发愁，我也跟着着急上火。祭祖双眉紧锁。尹考叔一看，大人，您是不是也很为难呐？是啊，我相当为难呢。那您能不能带着我去见见大王啊？哦，你想见大王千岁？是啊，不瞒您说呀，我这次来就是要拜见千岁。我请您给我回个话，我还劳烦您老人家，能不能带我去一趟？我想见见千岁，跟他好好说说，恳求他见姜氏老太后一面。呵，祭祖上下打量打量迎考叔，你想劝说千岁，你劝得了吗？你不知道啊，大王千岁发过誓，他说今生今世母子再不见面了。大人，我管不了那么多，我不管大王千岁发过什么誓，说过什么话，我就是要见见他，我就要劝劝他，让他跟他母亲见面。呵，祭祖一看这位迎考叔啊，这脾气还真挺犟。祭祖不由得暗暗佩服迎考叔，他心想，真看不出来呀，这样一位小小的地方官，他竟有这样的胆量。如果你真能说服了庄公，那可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儿啊。明天上早朝的时候，我给你说一声。大人，这不行，您不能直截了当的说，您要说来了个地方官，想跟您见一面，大王肯定不见，他一怒之下，兴许把我给斩了。那你说怎么见面呢？你还真得教教我。您呐，要告诉大王，您得这么说，就说来了一个地方官，他有一件奇珍异宝，想献给大王。祭祖一听，哎，这个办法不错，不错是不错，你可真得有宝啊。你要是空着两只手去见大王，不但你把事儿办砸了，你脑袋掉了，我也跟你倒霉了。大人您放心，我说献宝，自然就带着宝贝来的。你带了什么宝贝？能不能让我先看一看呢？大人，这还不能先告诉您，请您谅解。祭祖乐了，我国是真有人才呀，真没想到就这么一个芝麻粒大的小官，他就有这么大的本事，能说动大王千岁见见姜氏老太后。 这是一件大好事儿。明天我就给你禀奏一声，你可得早点去。要是能见呢，我就把你带进去；要是不能见，你就在京城等几天。把营考书送走了。第二天，祭祖来上早朝，来到宫门一看，营考书在这儿站着呢。宝贝，你带来了吗？
带来了。
那我立刻上殿禀奏大王。千岁，郢城的地方官前来献宝。郑庄公很高兴啊，一个小小的地方官员到朝廷献宝来了，你把他宣上来。遵旨。祭祖领命，就把营考书带进了银安宝殿。营考书给庄公施礼，郑庄公上下打量打量他，一看呢，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地方官员。你就是来献宝的，你姓什么叫什么，哪的人呢？回大王的话，我是郢城人，我叫营考书。
哦，
你是从郢城来的，这地方怎么这么耳熟啊？郑庄公一下子想起来了，对了，我的母后姜氏太夫人就在郢城那养老呢。好，你把宝贝献上来吧。
遵命。
营考书下殿，功夫不大，拎进来一个大鸟笼子，外边罩了一个罩子。郑庄公心想，这什么宝贝呀？只见营考书不慌不忙的把笼子罩刷的一下子撤掉了，轻轻的往上一拖，殿上的文武全乐了，以为是什么稀奇的宝物呢，感情是一只夜猫子。你来献鸟，献什么鸟不好啊？哪么就是一只普普通通的鸟呢？大王千岁也不会怪罪你，你小地方的人，孤陋寡闻，没有见过什么大世面。大王一生气呀，兴许把你轰出去就算了，可是你也不能献一只夜猫子，此为不祥之鸟。大伙一看，这营考书要麻烦了，不单领不了赏，恐怕还得治罪。有些人偷偷一看呢，哎，营考书倒挺稳的，他虽然官职不大，是一个小小的地方官员，勉勉强强算是个县官吧，但是他特别的沉稳，面带微笑。他举着笼子往前走了两步，大王，您看清楚了吗？庄公这个气呀，这不是开玩笑吗？你吃饱了撑的，不在郢城这待着，上朝廷来献什么宝？要是真是宝贝也行。庄公不由自主的看了祭祖一眼，祭祖大夫把头低下了，他心想，坏了，庄公生气了，这营考书要倒霉。郑庄公面沉似水，他心想，等我把这献鸟的人处理了，然后我再找你算账。有人来献宝，你身为一个上大夫，你看没看呢？你没看就往我这举荐。庄公问营考书，这就是你给孤家献的宝贝吗？营考书点点头，大王不错，这不是一只鸟吗？庄公心想，你要是敢说是一只鸟，它是夜猫子，那我立刻吩咐殿前的武士把笼子砸了，把你给杀了。营考书不慌不忙的回答郑庄公，大王，您问这是什么鸟啊？它是不肖之鸟， 不孝之鸟，它的名字就叫枭啊。枭是什么鸟啊？就是夜猫子。我为什么说它是不孝之鸟呢？这是有来由的。小夜猫子吃他妈老夜猫子，把老夜猫子吃的就剩一个脑袋了，叼着树枝。枭首示众不是有这么句话吗？等把他妈吃完了，就剩一个脑壳了，这小夜猫子羽毛也丰满了，所以人们都烦这种鸟。早晨起来一开门，见有一只喜鹊冲你喳喳一叫，你会非常高兴，有喜事临门。要是一开门见着一只夜猫子呱呱叫几声，你心里就不痛快，这鸟是不怎么样。尹考叔这几句话说的，郑庄公机灵打了个冷战。他心想，这个人不是来献宝的，他是凭着这只鸟来说事的。他首先指出来这只鸟是不孝之鸟，吃他妈，对他妈不好。那孤家我做的怎么样呢？庄公的思维真够敏捷，通过这只鸟，他马上联想到了自己。我把我母亲送到了郢城，而且发下洪氏大愿，今生今世母子不再见面，除非在黄泉相会，在地底下见面。这个郢考叔是郢城的地方官，他来献鸟，就是以献鸟为名，实际上他是来教导我来了。庄公笑了，他这一笑啊，阴暗殿的气氛就全变了，就不那么紧张了，文武都长出了一口气。你看看，大王不但没发火，还挺欣赏郢考叔。郢考叔啊，真会说话，回答得很巧妙。大王问他，笼子里装的是什么鸟？他没直截了当说出来，是夜猫子。要直截了当说出来，就是夜猫子，郑庄公就不容他再说话了，当时就得把他给砍了。看来大王千岁挺开心呐。庄公吩咐人，把这鸟笼子接过来，挂到后边去，好好伺候这只鸟。他还传旨，把郢考叔请到了会贤堂，那是庄公招待贵客的地方，起码得是上中大夫才有资格去会贤堂呢，一般人去不了。郑庄公真是高看了郢考叔，庄公叫祭祖也留下，让他陪着这位客人。祭祖大夫这才把悬着的那颗心放下了。庄公没生气，祭祖轻松了很多。不管怎么说呀，郢考叔是我给引荐来的，我有责任呢。现在主公把郢考叔留下了，看这意思是想和他好好的谈一谈，由我来作陪。退朝之后，庄公换了一身便服，往会贤殿一坐，祭祖陪着郢考叔来了，见庄公重新施礼，庄公站起来了，亲手把他给扶起来。哎，无需多礼，这又不是在银安宝殿，你随便坐吧，来倒茶倒茶。郑庄公亲手给郢考叔倒了一杯茶，郢考叔有点吃不消了，千岁，这杀死小臣了，我怎么敢当呢？哎，你是远道来的客人，坐下坐下。庄公简单问了问郢考叔当地的一些情况，郢城的百姓生活的怎么样？问过以后啊，庄公下旨传膳。祭祖大夫在旁边一看，心里想，郢考叔你不错呀， 你这趟可没白来，你看主公对你多客气呀，还要设宴款待你，把我也给留下来了，叫我作陪。颍考叔有点受宠若惊，大王，我实不敢当啊。坐下坐下，没什么不敢当的，你随便吃随便喝，我还有事儿要跟你说呢。颍考叔就不客气了，他落座了。这时候上了一道菜，烤全羊。庄公亲自拿起刀子来，咔咔几下把羊腿卸下来了，送到了颍考叔的跟前。你尝尝这肉啊，鲜美不鲜美？颍考叔赶快站起来了，他看了看这道菜，又看了看庄公，然后他离开座位，倒退了几步。庄公一看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道菜他没吃过没见过。颍考叔，你想干嘛呀？回禀大王，你能不能借给我一只食盒呀？就是装食品的盒子。庄公笑了，那算什么呢？食盒有的是，我还要赏你呢。庄公吩咐一声，把食盒拿过来。这个盒子相当讲究，简直就跟工艺品一样，往桌子上一放。颍考叔先净了净手，他把那只羊腿拖起来放进了食盒。千岁，我让您见笑了，我要把这只羊腿带回去献给我的母亲。